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四世同堂之家主妇遭难，一个恋字被枉判四年；法官办案不依法律寻党员；河南夏冬梅遭诬判两年半；河北又有六名中共官员被查，都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临清市法轮功学员邢爱玲及儿媳王华燕，去年5月13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12月，山东冠县法院对邢爱玲非法判刑4年，勒索罚金1万元，对王华燕非法判刑1年半，监外执行，勒索罚金1万元。这只是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。邢爱玲家住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乡，她上有年近80岁的公公，下有3个孙儿。在这个四世同堂之家，邢爱玲既是儿媳又是婆婆，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。去年5月13日，潘鹏店村村干部王广元、王军兴领着临清市公安局八岔路派出所高姓所长等6人闯到邢爱玲家，问邢爱玲还练不练法轮功。邢爱玲回答练，4个警察随即扑上来，抓头发拧胳膊的把邢爱玲按倒在地，铐上手铐推上警车。邢爱玲的公公潘立顺扑到车前阻止警察开车，被几个警察强行拖开，把邢爱玲绑架走。当天下午，八岔路派出所警察又闯到邢爱玲家，他们搬来梯子翻墙入院，将邢爱玲的儿媳王华燕及年近80的公公潘立顺铐上手铐，家里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。警察撬开门锁，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、打印机、电脑等私人物品及现金1万多元。当晚7点，潘立顺老人被放回，邢爱玲和儿媳王华燕则被警察拉到临清宾馆囚禁。去年12月，邢爱玲被冠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，勒索罚金1万元，儿媳王华燕被非法判刑1年半，监外执行，勒索罚金1万元。一个四世同堂的温馨之家就这样被中共当局拆散，仅仅因为邢爱玲说了一个恋字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去年2月23日，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夏冬梅，她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提出了有力的无罪辩护。然而，法官郭周勇的判案依据竟来自一个网站，他声称网站怎么说他就怎么判。就这样，夏冬梅被冤判2年6个月，勒索罚金5000元。夏冬梅女士是河南省项城市人，于去年8月1日被警察绑架，并非法关押在周口市看守所至今。据了解，项城市公安局与检察院合谋诬告夏冬梅，随后将案件转到定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。今年2月1日，川汇区法院非法庭审夏冬梅，并在2月23日作出了非法判决。庭审时，检方在所谓的起诉中称夏冬梅利用电脑、手机播放器向他人宣传法轮功，并发布了超过50分钟的电子音视频内容。然而，夏冬梅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根本不构成犯罪。尽管如此，法院郭周勇却以所谓中国反某教网为依据，对夏冬梅做出了非法判刑。这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判决令夏冬梅的家属十分愤怒。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，夏冬梅的律师联系了女检察官韩辉。韩辉称她不办这个案子了，叫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别再给他打电话了。项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靳某和副队长李文发还威胁， 海外的电话全部录音都保留下来，附在案卷里，要作为对夏冬梅判决的不利证据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近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，官场倒查30年，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、政法委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等官员被查、被逮捕、被判刑等，这些政法系统人员都参与迫害过法轮功。近日得知，河北省又有6名官员被逮捕或被查落马，他们在过去这些年中都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，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。今年1月6日报道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被查，王雪峰历任邯郸县委书记、河北省纪委副书记、省监察厅厅长、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唐山市委书记等职。2021年8月27日报道，邢台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被查。魏吉平历任曲州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、县委书记等职。2021年3月27日报道，石家庄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陈晓明被审查调查。陈晓明历任张家口市桥东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张家口市桥西区委书记、邢台市检察院检察长、党组书记、石家庄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。去年1月28日报道，河北省贸促会原党组书记、会长高建明被逮捕。高建明历任内丘县委常委、县政法委书记、县长、唐山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等职。去年1月25日报道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宋太平被逮捕。宋太平历任张家口市委书记、保定市委书记、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党组成员。2021年8月28日报道，河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书记、总队长张建芬被查。张建芬历任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局长、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党委委员、石家庄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等职。然而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这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被倒查查处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。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28号。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，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，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。在此，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，以及音乐、绘画、诗歌、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，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。一方面，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，生命损失惨重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，修炼后神奇康复了，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、生活更幸福的心态。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，修炼后快乐了，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， 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，大法在造就人，也在熔炼人。可喜的是，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，打开了眼界，扩展了心胸，对人体、生命、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，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，持之以恒，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，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。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？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，返回真我的本性，返回来时的家园吗？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？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，让更多人受益，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。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。来稿要求：一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，便于联系。二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三、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g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。四、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，4月15号结束。五、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、杂志、画册、书籍选用。来稿一旦发表，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，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。明慧编辑部，2023年3月1号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五一三征稿》，作者余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0日。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快要到了，而今年的五一三又有所特别，因为自师父发表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这篇经文，已经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。在这幕后的幕后，恰似黎明前的至暗时刻，这样的五一三还能有几个呢？因此，天上人间都在为这个神圣日子做准备。我们大法弟子以投稿的方式向伟大的师尊献上诚挚的感恩，给世人带去美好与福音。明慧网刚刚发出了征稿的通知，我身边同修有的已经在着手写了，有的在观望，有的以各种理由不想写，各种心态，其实这也都是各自状态的反应。同修曾经写过一篇五一三牌子花絮文章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们来一起回顾文章的片段。文章中写道，就在活动的前一晚，台湾中正纪念堂的大广场上爬进了一只乌龟。同修透过他心通功能和乌龟沟通，才明白他是多么努力爬到这里来。乌龟说，他转世了七八百年，才能有幸得到这个机缘，来到活动现场恭祝李洪志大师70华诞。他情绪非常激动和兴奋，因为这次之后，他生命结束后可以得到人身，赶上大法红船时投胎成人，再来修炼。同修文章里记述的乌龟历尽艰辛，因为有幸到达了五一三牌子活动现场，得到了能转生成人的福报，种下了修炼的机缘。这对于一个生命的永远 都会受益无穷，是最美好的事情啊。当然，我们修炼人不能带着得到好处的有求之心来参加五一三征告。师尊在转法论中开示我们，要有心练功，无心得功。人间有个例，春天播下种子，秋天必会收获。但是我们修炼人将无为，本着纯净的心态去做事，这才是正道。明慧网是我们法轮大法弟子的网站，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对促进整体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。每一篇交流稿是大法弟子在正视大法，同时身为大法中的一员，响应和维护大法弟子的网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五一三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师尊的华诞，写出自己在修炼中的收获、提高和体会，是为了歌颂、赞颂师尊的宏恩和伟大。在写稿中，我们回顾修炼的历程，呈现的高境界行为和对法理的再度思考与升华，也许会使自己跨越一道关坎，提升一个境界，也许会使某个同修在住持正法中有所借鉴，有所鼓励，也许会使某个世人有所感动，有所启发，从而抹去受印，再现正义和良知。可贵的同修们，如果你把参加征稿视为一次难得的锤炼，你就会克服种种困难，突破层层观念维度，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参加的。在正法进程接近尾声的时刻，我们更应该做好珍惜每一次修炼的机缘，用百米冲刺的心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回归美好的家园。看到明慧编辑部发出的征稿通知仓促成文，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美国公立中学教中文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3日。我是美国公立中学的一名中文教师，最近同修建议我把学生们看《小乾坤》系列动画片后发生的变化，以及我自己在此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。小乾坤系列动画片是由新唐人电视台亚太电视台湾制作的，里面的每个故事都非常有启迪作用。我这套 DVD 是一位同修给女儿准备的，现在她女儿已经上大学了，她建议我拿去给学生们看。我的学生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学生，我刚刚拿到小乾坤时看到盒子的封皮是儿童片，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的学生，但是看到动画片得了很多奖，又知道是新唐人电视台位于台湾的亚太电视制作的，我想还是放给学生们看看，练习中文听力还是可以的，这样我就在每个星期五放给学生们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我的学生看过几集后都非常喜欢故事的内容，每当看完一集，我就会问学生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，学生们都能准确的而且很有深度的讲出来他们学到了什么。有个调皮多动的高中女孩子说，小乾坤里的故事对她有很好的影响，我听她这么正面的大声表达她的意思，就接着她的话说，是啊，这些故事不光对你有好处，对成人，像对我，也有很多好处啊。每到星期五，学生们都很期待看小乾坤。 在初中教室墙上有一个展板，学生们一进教室就去那里贴上他们自己当天的心情状况。有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名字贴在兴奋的上面，我问他，你今天为什么兴奋？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他笑着说，我们今天要看小乾坤。常常有学生要求我放小乾坤给他们看。学生们看到有的故事传达的信息是做事要认真和专心，有的故事教人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，还有的故事是教人不要欺负人，有的故事表达的是尊敬父母等等。学生们潜移默化的都能接受小乾坤故事所传达的理念和信息。我看了小乾坤之后也非常受益，故事使我能常常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在每天的学法过程中，我能够悟到自己有些事做得不够好，没有达到法对我的要求。小乾坤故事里传达的传统理念通俗易懂，我也能不时地在法理上有所领悟，同时归正自己。我观察到有的高中学生被手机和电子游戏控制得很严重。有一次，两个学生说，周末他们不间断地玩了27个小时的电子游戏。我听了很担心，就问，那你们父母没问你们在做什么吗？他们说父母不关心他们。我想，可能是孩子们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家长也没太关注孩子在做什么。我了解到有的学生父母离婚，有的学生父母下班晚，学生回家后没有家长的监督，导致学生自由放任，这也是现在的一个不好的社会现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跟学生提议教他们练功。刚刚开始的那几次对我的心性考验很大，因为大多数学生不能专注，嬉笑玩闹，脱袜子的，踢鞋的，东张西望的，什么表现的都有。我跟同修交流了这个问题后，他很平和地说，你就教他们练，会好起来的。由于这个班的学生上初中时正赶上中共病毒疫情，基本上都是在家上网课，对学校的规矩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有几个学生表现非常不成熟，上课也不专心，经常搞些小动作。有几次我跟校长说我想辞职不教了，但是通过学法和交流，我意识到这个课堂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和助师正法的环境，我只有听从师父的安排，在这个环境中修出自己的善心、宽容和理解，我才能提高。通过向内找，我看到了一个浮躁、自以为是、喜欢逃避、不太愿意承担的自己。我深深地意识到，修炼就是要面对自己要修掉的各种执着心和常人的观念，比如缺乏耐心、善心、做事不认真等等。当认识到自己要修去的常人心和心性需要提高之处的时候，学生们的表现也不那么让人烦心和无助了。我现在能看到学生们的可爱、聪明和闪光之处。每天学生们一进门，我都能喜悦地叫着学生的名字问候他们。我也试图跟学生们多交流和聊天，了解他们的情况。这样，我慢慢地和学生们建立了友好和信任的关系。每天的静心学法和练功使自己在法理上有了一些提高，就像小乾坤歌里唱的，要认真对待每一天，真正的把学生们当作师父的亲人和自己要救度的众生。我悟道，在这一生这一世，这些人被安排到这所学校来，在我的班上学到大法的五套功法，感受到大法的平和，看到小乾坤里的故事，这一切对于他们同化法，对他们生命的永远都是有深远意义的。每天学生到来之前，我都会集中精力发正念。有的班，当学生们一进门， 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练功。有的班是在下课前一起练一两套功法。现在每当练功音乐一响，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入境了。当我看到他们两眼微闭、祥和的面容，做着正确的抱轮或叠扣小腹的动作，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感谢师父给了弟子这样好的修炼环境，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慈悲，叩谢师尊的加持和保护。写到这儿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，一定是我明白的那一面，看到了师父为弟子和众学生们打下去的重重业力。我也深深感受到师父为我们承担了无数的苦难，给予了我们珍贵的强身净体的机制。弟子心中的感恩之情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病业中仍然要坚持做救人的事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4日。最近时不时听说哪位哪位老同修病业离世，我每次都很难过。我自己理解，这些病业本来都是假象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除了新学员外，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，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、证实大法上来了。我悟道，既然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病业关，那么病业就是假象，只是个提高的契机。但我们迟迟提高不上来的话，就有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加大磨难，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破坏性的大关，甚至邪恶地导致很多同修失去肉身。对于如何破除病业假象，我有三点体会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个是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，这三件事都要做，尤其是讲真相不能不做。学法是提高的前提，只有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才能找到自己修炼有漏的地方，那正是旧势力制造病业假象的借口。病业假象出现后，大部分同修都能悟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但苦于不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对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学法发正念都比较容易做到，被放弃的常常是讲真相，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即使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，哪怕严重到暂时无法出门，也一定有可以做的讲真相项目。比如打印真相币，只需要整理钱币、打印、数钱等。只发正念和学法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同修帮助安排一些救人的项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断要求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，就能树立信心，就能提高上来，这个病业假象可能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，是不能怕吃苦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在迷中，所以也就最苦了，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。我悟道，
师父的法有这样一层含义，这个身体就是用来吃苦的。我是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提前回家的，当时我的双腿神经损伤，不能正常走路。作为一名从不向邪恶妥协的大法弟子，可以想象出当时我的病业有多严重，才能提前回家。我没有因严重的病业放弃练功，渐渐的，我的练功动作越来越标准，走起路来越来越正常。有一次需要把上百斤重的东西搬上五楼，我一个空手走路都不稳的人，就用身体靠着楼梯的墙，硬是把上百斤重的东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搬到了五楼。我的身体一直在发着抖，汗水和泪水一直在往下流，那时我的身体可以说是身不由己，我等于是用正念指挥着这个身不由己的身体，像正常人一样做好了该做的事。还有一次，我出门坐公交车，坐在最后边一排，看到旁边一个人扭头看我，我问他，您有什么事吗？你猜他说啥？他说，你踩到我的脚了。我赶紧跟人道歉，低头一看，可不是，我的脚正踩在人家的脚上，我自己却感觉不到。我就是这样驾驭着一个严重病业的身体，奔走在大街小巷，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直到今天，我的双腿跟正常人还是不一样，但一点也不影响我做事，而且别人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。第二个体会是，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善解时，一定要信师信法，坚定我们都将圆满的正念，并且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怨恨心。我的一位家人同修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，已经多年也不疼，但就是一直长，多年来没少针对他发正念，也没少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，但没看到有多大作用，反而是越长越大，直到长到乒乓球大小。直到家人同修看到了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，写文章的同修引述了师父的一段法，最后成功的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，获得了善解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，想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，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家人同修学了师父的讲法后，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么长时间多次跟灵体沟通没有效果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自己发出将来我能够圆满这一念时很没有底气。家人同修会时不时想想自己走过了弯路，时不时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什么执着心。对于灵体来说，你自己都不确定你能不能圆满，那你这个善解不就是一个空头支票了吗？那几天家人同修抓紧时间学法，又找到自己的怨恨心，家庭生活中想起某些事，委屈的就差掉眼泪了。同修配合时，某某同修说的挺好，遇到有风险的事情就溜了等等。其实怨恨心也是妒忌心的表现，而有妒忌心是不能圆满的。前些年本地有一位40多岁的同修因为病业离世，很多同修都觉得他有怨恨心，跟合伙人闹得就差上法院了。去世之前好几个月，肚子都鼓鼓的。那你有这些心在，那个灵体可能觉得你不会圆满，那还是索你的命吧，到最后也没有善解。当家人同修发现并正视这些心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心性上有提高，结合明慧网上刊登出来的例子，他又一次跟造成自己脖子上肿块的灵体沟通。你看这么多年了， 虽然你一直待在我这里，但也一直不疼。这样算来，你也不是个坏的生命，但现在肿块越长越大，已经影响到我的形象，也干扰到我救人。我是正法十七大法弟子，将来我是一定要圆满的，而且将是天穹之主。请你在一周时间内离开我的身体，将来我给你善果。如果你愿意离开，我承诺把你这个例子发往明慧网，万一能刊登出来，还能额外的起到证实法的作用，你也算额外立了一份功劳。如果你还坚持干扰我，那按照宇宙的法衡量，你就属于完全不好的生命，是属于不能留下只能清除的生命。我不清除你，宇宙的法也会清除你的。没想到这样一念真见奇迹了。刚好到了第八天，家人同修忽然感到喉咙里有东西，用力一咳，一大口脓血从嘴里涌出。就这样，脓血、脓痰及烂肉等脏东西不定时地从鼻子、嘴里被清理出来，然后摸摸肿块，已经不那么硬了，并且小了许多，到现在还在进一步清理中。第三个体会是，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要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或听明慧广播，这也是对我们整体力量的一种相信。磨难中不脱离整体，我们好共同精进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机缘难得，稍纵即逝，不抓紧的话，重新做好的机会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人间的安逸如过眼烟云，而我们回归后自己世界的众生却是我们的财富。愿我们共同精进起来，多救人，兑现我们史前的誓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坚定的正念帮助家人过病业关，作者中国山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3日。那天是2021年正月初七，晚上丈夫同修吃了几天前的剩饭，半夜里突然开始呕吐，第二天上班感觉视力模糊，浑身无力，头脑糊涂，晚上开车回家甚至辨不清方向了。那时我正在女儿家，一周后回来发现她消瘦了很多，她说了最近出现的情况，说总感觉非常疲惫。丈夫虽然也是1997年得法的，尽管一直坚持练功，却很少学法，我也没有严肃认真地提醒他。由于学法少，遇到了上述情况，就混同于常人了。他去找了常人医生看病，他就按医生说的，他患了脑梗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去对待了。修炼人从法中明白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是自己生生世世所做的不好的事，欺负了人造成的业力所致。修炼后通过吃苦、过病业关、遭罪、丢钱等消去业力，那是师父在给弟子清理调整身体，是大好事。而吃药、打针、输液就又把病压回去了。我和丈夫在法理上交流，告诉他那都是假象，只要认真学法练功，就能消除业力，从而提高上来。他开始有了正念，
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信心很足。有两次晚上练功后，感觉头脑特别清醒，自己高兴地对女儿说：我头脑清醒了，走，我带你开车出去绕城转一圈，去哪里我也能找到。可马上又说，还得先吃药。显然，他心理上对法不坚信，有很重的怕病的心。面对他这种时好时坏的状态，我想，我是他身边的同修，我的状态对他影响很大，我的正念会给他以鼓励，给他添正念。不管他的表现如何，我每时每刻都用法否定假象，否定他被怕心和思想业力及人的观念指使做出的事和说出的话。比如，每当他看东西的时候，就不假思索地说，看不着或看不清。我马上说，看着了，你的眼睛好好的，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，哪来的病，都是好的。上楼他一说走不动，我马上说，师父在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中讲的生慧增力。有时在街上看到患脑梗的常人的不正常表现，我就想，丈夫会不会也这样？我知道这是外来因素强加给我的，马上就排斥他。这不是我想的，他没有能量，让他在层层空间全灭。我知道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，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些，不管是多大的神，多高的佛，给我的哪怕只是一丁点东西，我都不要。只要大法师父给我安排的，师父把我们的人生道路都改变了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丈夫身上出现的不正确状态，只是给我们提高用的，其他的什么也不是。我一直守住这一念。随着大量的用心学法，法理越来越明白，也越来越轻松，念越来越正。丈夫的状态越来越好，最终一切都正常了，丈夫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当同修遇到磨难时，身边的同修正念加持非常重要。只要身边的同修正念足，与过病夜关的家人形成一个整体，什么干扰都会消失遁形。回想起来，在和丈夫一起过关时，开始有时我表现得非常差，人的情占了上风，对他生气、发火、埋怨，恨他不争气，怕他过不去关，缺乏善心等等，表现得很不好。好在当不好的表现出来后，我能及时抓住他，修去他，学法同化法。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悟，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2023年2月26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。首先请听第一篇文章，为什么会惶恐不安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前段时间我表面很平静，就是感觉内心很深的位置惶恐不安。还记得曾经有位同修跟我说，他很苦恼，为什么就不能像他当年一样那么坚定的信师信法，不打折扣呢？有一次我不记得是看师尊哪篇讲法了，当时真的是学法学进去了，就感觉一切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 所以内心总是很踏实的，也是很坦荡的。这种状态维持了好长的一段时间。后来的几年中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，每当遇到类似的情景，心里就打怵了。一段时间，学法也不入心，发正念思想不集中，渐渐的，内心失去了那份踏实和坦荡，我也感到很苦恼，很着急。2023年新年之际，慈悲的师尊给世界众生写下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这篇经文，我认真地抄写了一遍，分两次，抄写了好几个小时。抄写完一遍后，我神奇地发现，我整个人一下子沉静下来，感到整个身心、整个空间场被师尊净化了。之前的整个人很多时间是飘着的感觉，现在终于踏实了。内心也变得祥和了许多，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。我仔细向内找，回顾自己为什么惶恐不安，我发现后天的假我只想接受他喜欢的、愿意接受的部分，对于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一想就打怵，比较抗拒，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总是感到惶恐不安。其实这是对大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这伟大的法造就了一切，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绝对公平的，也都是慈悲的。大法中的众生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慈悲伟大的创世主都会给他最好的安排。而这个最好，不是用每个生命自己狭隘有限的认识所能衡量的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救人的伟大使命，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哪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发生呢？惶恐不安的背后，其实是对师父、对大法的不信任，是心不正。其实，在这茫茫天宇中，大法弟子拥有着宇宙的第一称号，应该是这宇宙中最没有，也最不应该有怕的生命，又怎会惶恐不安呢？然而，前提是，我们得真正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，真正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修炼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所以，我们大法弟子一定得把法学透、学懂，得珍惜时间，多学法。以上是近期修炼的感悟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接下来请听乐呵呵的向内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们都知道向内找是师父赐予我们修炼的法宝，但为什么有时间向内找了还是不管用呢？我认为是因为我们向内找时的心态没有做到完全的纯正，很多同修向内找时都是带着一种消极或有求的心态，表面上能找出自己的这个心那个心，能罗列出一大堆来，可却是以一种无可奈何或者是走形式的心态找的，或者是一种为了解决问题而找执着的心态，用这种心态向内找怎么能达到好的效果呢？如果为了解决问题而找执着心的心态比较严重，那就问问自己，要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、这个磨难，自己就不找执着心了吗？难道自己已经没有执着心了吗？我就常常陷入这种误区，没有什么磨难时，就往往认为自己修得挺好，所以麻烦少了，就忘记了向内找，甚至意识到了执着心，也不去严肃对待，直到来了磨难时，就害怕了，才把平时忘记找出来的执着都找出来，这个时候才知道不向内找的严重性。修炼就要去执着心，那我们不找自己的执着心了，是不是就等于没修了？等到磨难来时才找执着心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求磨难，而且等到那时再找就更麻烦了。所以不论目前有没有什么磨难，都一定要做到时时刻刻积极主动地向内找，时时归正自己。我们修炼人向内找应当是积极主动、乐呵呵的，而不是被动消极的。而消极的心态，抱着一种认为克服不了的心态，或者是一种只要随便说说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就够了的心态， 那找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找到了就要修呀，这种念头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旧势力的安排，让我们以为有向内找了，其实只是浮于表面而已，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向内找并修去执着。如果真正百分之百相信师父告诉我们的修炼中遇到的事都是好事，那还会去害怕磨难吗？还会去为了解决问题逃避磨难而找执着心吗？想想我们能有机会同化宇宙大法，不是我们的荣幸吗？能认识到并去掉这些肮脏的执着心，不是大好事吗？想想那些常人，因为没办法认识到这些执着心，而被这些执着心带动的迷失自我，不断造业，多可悲呀！能悟到有关的法理的话，应该就能分辨并排斥掉这消极向内找的错误思想了，就能真正的把师父赐予我们的这个向内找的法宝运用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瘫痪的二姐能跑了，副标题回忆参加广州讲法班得见师父的幸福日子，作者成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9日。在广州参加师父的讲法班时，一天同修叫我一起去见师父，我们到师父所在的某招待所，因是早上7时左右，我们敲门进去，看见师父的女儿披着浴巾往洗手间跑，我们意识到来早了，正不好意思时，师父说没事没事。一会儿广州大连的五位同修，香港的一位女同修带着她的女儿也来了，一下子屋子里就坐满了。香港的那位女同修大概40-50岁，穿着很考究，一进门就一直哭，止都止不住。师父就轻轻地拍他的肩膀，亲切地说，不哭了不哭了。这时师父又让随行的学员拿来很多好吃的水果让我们吃。当时我就幸福地坐在师父身边，悟性一点不好，一边给大家递水果，一边还直让那个随行的学员拿水果刀。一看大家都开始吃了，我才拿了一个小香梨就着皮吃起来，师父却不吃，笑眯眯的慈祥地看着大家吃。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像长辈看小辈一样，真是幸福极了。去之前我想了很多要问师父的话，但当就坐在师父身边时，却都想不起来应该问师父什么，只感觉就像2-3岁的孩子怕妈妈走了一样，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脚不放，就想和师父在一起。当讲法班快结束时，广州的负责人说想接师父到大连去办为期1-2天的报告班，因当时12月天气寒冷，我们也没带衣服，就没跟着去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。当
当时同去广州听法的还有我的二姐。二姐从西安来，已瘫痪十年，手都成了麻花状，只能用轮椅推着。桃子四分之一都吃不完，心里又想吃，又不敢吃，就发气。以前能吃时，你不给我吃。等听课到第三天时，我们一左一右两人一起又提又扶地搀着二姐，很费劲儿地上台阶进礼堂，准备听师父讲法。有同修守在门口，坚持有票的才能进去。二姐当时把票放在内衣兜里，一边着急地摸着，一边生气地说，天天都来，都是熟人，还有傻子票吗？待票拿出来，在同修面前一晃，自己就直接冲上阶梯，一倒拐又冲上阶梯。我惊喜地快步跟着，又叫又喊，姐姐能走路了，姐姐能走路了。旁人都奇怪地看着我。二姐一直奔到座位上坐下后，还在不停地埋怨着守门的同修，我却还在高兴地叫着。更神奇的是，在回西安时因耽误了时间，坐飞机快迟了。到机场时，二姐本来由我两人一起搀着，二姐一看时间不够了，就甩开我们说，我们分开跑。我们三人就分开跑进机场。和师父一起时，神奇的事很多，我也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，先说到这儿吧。因我文化不高，我口述，有同修代笔。
这一期的《忆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》。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